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现在呢，我再来邀请陈晓农博士跟我一起来交谈中国的金融问题。上两次我们谈的是经济问题，现在谈金融问题。现在金融问题在那里，就是说你两万亿的平方米的房子放那里，堆积了那么多资金在那里头，
两亿平方米，
两亿平方米，对，这钱是相当不得了。如果你100元一平方米，那就是200亿在里头了，对不对？这钱收不回来。
实际上，中国的平均是5000块钱一平米。
哇，5000块的200，哇，那等于多少？
十万亿。
十万亿。
十万亿资金。
啊，十万亿，那就等于是胡这个这个温家宝要投资的2倍半。
对。
那么这个钱放进去拿不回来，造成中国的金融链发生困难或者断裂。你想这个问题啊，该怎么解决才合理？
首先要讲一下金融链现在的情况。
嗯，
最近从今年5、6月份开始，浙江的私营企业最先出现倒闭潮，一批一批的企业倒闭。
企业倒闭
啊？
什么原因？
资金链断掉。
资金链断裂。
为什么断呢？我看了一些个访谈，企业呢销路不好是一个因素，主要是企业不务正业，很多浙江的企业把钱拿去炒房地产去了。一旦你在房地产市场上失败，房子压在那里套牢以后，资金链就断掉。
是不是因为去生产的利润回收太少？
对，
不如去炒房地产去赌博一下，可能会快速的赚钱回来。
对，
是用这么一个心理
造成的。就是中国经济这个畸形化造成了制造业或者工业的利润偏低，企业去务正业，制造工业产品不赚钱，相反去到房地产上面去投机，反而表面上看起来利润多，但是套牢了，这是一个因素。
那你这个说法呢，跟那个郎咸平的说法是有点类似。
哎，对，
对，他的说法就是说，中国根本不是经济过热，而是仅仅是房地产过热和其他的工业是过低。
他的后半句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那就是说，他这个钱呢，你因为是为什么有房地产钱多了？因为就是这个资金链从生产系统的资金啊，因为那边不能够产生足够的利润，所以就把它抽出来，
对，
到房地产
啊。
这样的话，一冷一热嘛。这一冷一热的话，这个资金你掏了里头，资金还是死的了。
对。那么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银行憋债。银行，我们讲资金链收紧的时候，就是整个银行系统因为房地产泡沫，大量的钱压在银行。我们刚才讲，估计中国现在房地产积压的资金在10万亿，大概相当于中国的银行的资金的一半不到一点，
那就是40%好了，
30%
是吧？
对银行系统来讲，因为大部分企业日常都有大量流动资金要赚的，
对，
也还要占用一大块，
对。
所以实际上是银行的资金已经被抽干掉了，然后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银行就要开始逼债了。当然他不敢逼大国营企业，他就逼小的，
那逼小的嘛，那我就干脆，
然后私营企业就开始倒，一逼就倒，一逼就倒。所以浙江的很多企业就这么倒掉了。银行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我们到期贷款不续了，企业第二天就破产。
哎，那么现在他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最近的政策是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嗯，
我现在不但不逼债了，我还把门打开，让你无限制的可以来借款。
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借了干什么？
对，
刚才工业呢，我们讲到工业生产的下降，11月份开始，12月份估计还会降。有一个估计说法就是中国现在进入经济的严冬。那么这种情况下，工业生产下降，你借了钱以后，企业再去投资到工业上的去，已经不聪明了。我举一个例子，纺织业现在在整个纺织行业萧条的情况下，还有很多纺织厂在纺织器械公司订了大量的纺织机械，突然的发现不对头了，这订单我不要了，我订的新的纺织机械我不要了。那这样一来的话，这个纺织机械行业就出大问题了。
那也就是说，我现在把门打开了，你借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然后呢，实际上政府给了一个暗示的方向，
怎么样？
你们再去炒房地产。所以它就不光是饮鸩止渴的问题，它叫做哪里出错往哪里跑。
这个脑筋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因为利益出血？利益出血？
我觉得它现在已经不是个简单的利益驱动了，它是走在独木桥上，走跳不出来了，下不来了，
下不来了。
现在地方财政，我刚才讲到，这个前一次讲到过，地方财政就靠这个钱过日子的。你要是断了它这个房地产，地方财政就没有钱，税收大幅度下降。今年十一月份全国税收已经下降了，今后几个月还会继续下降。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活不下去，银行活不下去。
那么我想啊，你现在在这种状况下，国库已经空了，对不对？房地产压了那么多钱，你现在要提出一个40000亿的这么个计划，年底要再花2500亿，你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短期内财政还有点积蓄，
嗯，
还能用出来。
对，
同时呢，准备要发国债。
发国债，
哎，
那么还有一个，人家讲中国不是世界第一个 number one 的一个外汇存底吗？
啊，
你那个存底，你是不可以拿回来用啊？
不能。
对，有的人问这个问题，他们不太清楚。
对，
你能讲为什么不能呢？
道理很简单，外汇存底啊是存在国外的钱，存在国外的同时，
嗯，
中国的银行呢在买进外汇的，从企业手里买外汇的时候，他把人民币已经借出去了。这钱已经用掉了，比方讲我是个出口企业，我赚了1亿美元的外汇，然后中国规定所有的外汇必须卖给你中央银行，
对，
你收我的时候你7亿人民币钱已经给我了，
对，
我这个钱花掉了，已经没有了，
你没有了，那么我手上的美金
呢？你那个外汇呢？
啊，
你如果想要把它重新在美国或者是进口东西，那么得有人来进口，得有人花钱买，谁买呢？得我买。
对，
所以我得拿出7亿来，人民币
啊，
买了你1亿美元，这个美元才能花掉。
对，那你没有？
我现在没有7亿啊。
对，所以这个钱呢是回不来的，
回不来。
所以他必得要去借给外国人，或者去买外国的棒，去外国去生利。
对，
他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资金的流通啊，就造成那么个格局了嘛，
僵掉了
啊，僵掉了。
对。
就是他制造一个内外有别的一个人民币的市场，一个在外境市场，中间通过外汇这个吊墙啊，
哎，
把它隔开了。
对，
这隔开以后等于救不了，有钱救不了自己了。
那个钱实际上也严格意义上讲啊，
已经不是
不能用的，
哎，不能用的。
哎，
所以
而且呢，中国那个外汇储备，根据我看前天看到英国伦敦的《金融时报》的总编有个采访
啊，
他说他估计中国的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吧美元
啊，对，
每年亏损1000亿。还不要讲两方在美国那个房地美和房地美的那个债券已经折损90%了。
对，你每年那就要损失的5%。
对，
你这个10年就5%是没有了。
对，
这个还是个这按常规的走，还不讲里面你买的国债啊，买的债券那个损失等等。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2万亿啊，已经是说名义上的一个2万亿了了。
很多人看来呢，中国政府在做傻事。
那么还有，你看见没有？我前天的看那个消息，上个月的中国卖外国的国债啊，
嗯，
卖美国的国债，
嗯，
是5800亿。
对对。
可是到了这个月，一增加到6500亿了。
对。
那为什么要走这个事呢？
因为中国现在它刚才讲到房地产市场垮下来了。
对。
垮下来以后呢，整个经济一下滑坡非常厉害。
嗯。
中央政府现在想到唯一办法就是再出口。
再出口，
那么出口的结果呢，就是外汇储备再也进一步扩大。
对，
没有别的出路啊，这会儿欧洲的债券你不敢买，
对，
情况并不好，想来想去股票不敢买，只剩下美国国债了，那唯一的选择。
他寄希望美国的经济过几年以后能起来，国债还能赚一点回来。
不是，国债呢那个利率是固定的
啊，哦，
你反正他实际上准确的讲就是说，我有这么一笔钱，我总得有个地方放它。
我得放到你美国国库里。
现在只能放到美国国库里，那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
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能出问题，但是没有人会想象说美国这个国家会完蛋，会不见了。
对，
不存在的可能性。
因为美国的基础的经济面呢是稳定的，并且新的科技发展一直在往上升。
对。
啊，他还在解决现在自己的金融问题。
对。
所以这个前景是可以看得出来是。估计到是不会出大问题的，所以他放进去。问题你现在还在等于说一句话，还在走老路。
对，
就老了。为了维持这个政权的稳定，为了维持所有的利益集团能够分到钱，
嗯，
所以还要走两条路，一个就是房地产的路，
嗯，
一个就是在走出口的路。
嗯，
问题出口，
这不又所有的问题又绕回来了，
又绕回
到原点，
又回到原点。那美国人会让你说你这样那么压低人民币，这样的让你长期出口赚美国人的钱吗？有可能吗？
美国其实并不太在乎这个东西。我说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廉价的这个工业品呢，在美国一定程度还受欢迎，
还受欢迎。对，
所以最近美国宣布取消了中国纺织品配额。
把门开大一点，
开大，因为有廉价的衣服，你卖给我蛮好。
对，
等于是中国人补贴美国人，
补贴美国人，让美国人觉得
美国人买更便宜的衣服。
实际上，中国人在美国的财政啊，补贴了美国的老百姓的口袋了。
哎，对，
这样做的话，唯一的这个好处，对中国唯一的好处就是增加这个就业率嘛。
保持那个三资企业的那个出口服装的那些企业能够开工。
可是你别忘了。现在的中国的 GDP 啊，从12%去年年度跌到8%，有的估计跌到跌了8%了，
嗯，
而明年的估计会跌到5%，这是 IMF，就是
对有这样的估计
啊，这么估计，你这样走的话，低的这种程度，你用出口能够把这个 GDP 完全能提高起来吗？
不行，
不可能，
完全做不到，
不可能，所以这条路啊，
嗯。
还是很苦，所以我们可以估计，我最近也得到一些朋友的消息说，明年啊会出大问题。
对，
出问题就是经济下坡走得这么低，失业工人那么大量的回潮回到农村，又没有工作做，
嗯，
那么中共目前这种状况下，你作为一个经济专家，你给他开一个药方，你觉得什么办法可以走出了这么个困境啊？
我只好辞职。我开不出来，
你开不出来。
那个政府的政策，看起来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病人，这个政府就好比一个医生，他已经把这个病人医得快死掉了，而且个医生的本事就这一点点，他只会开这个药方。
也就是说，医生真能治病，不能治死活。
不是，医生治病的时候
啊，
是必定会把病人治死的。
这个病已经病入膏肓了，越治越死。
这个病呢，本来就是医生给治出来的。
哦。
然后呢，医生说：“我给你再治下去呢，用的是原来的药。”
那绝对一定死了。
哎，那你可以想想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想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医生不承认那个药开错了，或者说不承认他没本事。
对，这就是中共啊，这个走到这么个死胡同以后啊，他一直不承认。他一直用伪光正，伟大光明政权啊！这六，你看这两天那个胡锦涛总结的30年的经验呢，他讲他的多好了，多漂亮，多伟大，可是结果呢，走到这个地步啊，他还是不承认。你说这个共产党这样能维持下去吗？
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现在靠的，就是靠骗人在过日子的。
哎呀，我们今天谈了。他的最后啊，觉得很 frustrated， 就是很泄气，对中国这个制度走了这么个结果，我们想帮忙都帮不到，就出不上力。这是因为他的制度缩缩了他了，没有任何人能可以帮他的忙。
对，
好吧，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好吗？各位观众，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